我们今天讲呢，以西结书的第十六章，有没有读的？
有。
有没有读完的？
有。
那前面我们看了哈，神借着以西结先知攻击了谁呢？攻击了这些做首领的、做政府部门的，又攻击了什么？宗教领袖，这些祭司。那么同样呢，也攻击了老百姓，也就是说这些做带领者、信仰的带领者，他们要在神面前承担责任的，他要为百姓走错路呢承担责任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说老百姓你自己也不承担责任，老百姓自己也承担责任，因为百姓呢他也是同样怎么样，根据自己的私欲啊，耳朵眼发痒，他只想听他想听的，所以老百姓呢也不能够因此就陶醉的。但是呢，我们这里所要看到的是什么呢？我们彼此都无法推卸这个责任，老百姓呢你也一样的，你不能说哎呀都是因为他带我带错了，所以我就错了，这是没有什么可以推理的。所以我们圣经里告诉我们说，人是死在自己的罪中。好，下面就进入到十六章，十六章的第一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使耶路撒冷知道他那些可憎的事。所以现在就开始做什么事情了呢？就开始宣告以色列人呢他所做的这些恶事，耶路撒冷做的恶事。第三节说，主耶和华对耶路撒冷如此说，你根本，你出世，根本呢就是你的起源吧，你的根本，你出世是在迦南地，你父亲是亚摩利人，你母亲是赫人。这里讲到了说，以色列人，咱们从你的身世开始讲，所以从你的身世来讲呢，你并不是个洁净的，也不是一个有什么光鲜历史的，你跟别人没什么区别，你们好像就是迦南地，而且是好像亚摩利人和赫人，这里边表示他们也是不洁净的啊。第四节呢讲的时候，论到你的出世的景况，前面讲到了他的根本，现在讲到了他的出世的时候，是出世的时候是什么样？在你出生的日子，没有为你断脐带，也没有用水洗你，使你洁净，丝毫没有撒盐在你身上，也没有用布裹你。这是当地人呢生孩子当中的一个过程，孩子生完了之后要断脐带，然后要用水洗使他洁净，然后身上抹盐，然后拿布给他裹上。他说没有人给为你做这个事情啊，娘不亲就不爱的这么一个，谁的眼也不可怜你，为你做一件这样的事儿，连续你。所以你出生的时候呢，你要应当受到的待遇呢没人为你做，所以你自己本身呢也不是个蒙爱的。但你出生的日子扔在田野，是因你被厌恶。所以他就是你出生的时候被扔在田野，我们通常都是什么，都是放在家里床上是吧，洗干净了放在床上来爱的，但是他就不被爱的。然后这里说，我从你旁边经过，见你滚在雪中，就对你说，你谁在雪中仍可存活，你谁在雪中仍可存活。所以看到了，这就是他这个以色列，他是滚在雪中，是不蒙爱的，他也是跟那些所有的滚在雪中的人没有什么区别的。但是区别在哪里呢？就是神经过他边上怎么样，对他发了慈心，唯一的不同就是这里。然后呢，我们看耶和华神说，我使你生长好像田间所长的，你就渐渐长大，以致极其俊美，两乳形成，头发长成，你却仍然赤身露体。所以他蒙了耶和华神的爱了，把他从这个滚在雪中把他拿出来了，把他洁净了，然后把他养大了，而且这里讲到说他成熟了，而且极其俊美，长得成熟了，丰丰满满的，人可以看到他的什么恩典，但是他仍然是赤身露体的。一会儿我们解释什么叫赤身露体的。我从你旁边经过，所以耶和华神第二次经过他旁边的时候呢，他说看见你的时候震动爱情，就是说神就开始发动这个爱心，就是爱他，第二次走过的时候就开始爱他，便用衣襟搭在你身上，遮盖你的赤体，因为他刚开始是赤身露体的，这时候耶和华神爱他，就替他遮盖这样的羞耻，给他盖住，又向你起誓，与你结盟，你就归于我，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读到这节经文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到另外一节经文，路德记，记不记得路德到波阿斯的场上 用衣角遮盖他，所以这是一个以前的一个缔结婚盟的这样的一个仪式的。所以呢，这里边讲到了说，就是这个耶和华神好像丈夫爱妻子一样，怎么样呢？使他归于自己，他遮盖了他的羞耻，使他有尊荣有荣耀。所以这是一个丈夫呢对妻子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恩慈的动作，是结盟的这样一个关系的，很亲密的一个结盟的关系的。所以耶和华神呢就讲到了耶和华神和着以色列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何等的美好，并且怎么样起誓结盟然后归于神。第九节说，那时我用水洗你，洗净你身上的血，又用油抹你，使它洁净啊，使它变得洁净。我也使你身穿绣花衣服，脚穿海狗皮鞋，并用细麻布给你束腰，用丝绸为衣披在你身上。所以耶和华神给他一切的荣美，给他一切的荣美。换句话说，说耶和华神使他荣美，然后说又用装饰打扮你，将镯子戴在你手上，将金链戴在你的项上，我也将环子戴在你的鼻子上，将耳环戴在你的耳朵上，将华冠戴在你头上。所以哎呀，耶和华神很爱这个以色列，不但把他养成，不但遮盖他的羞耻，不但洁净他，使他洁净，而且怎么样，而他将一切的华美加在他身上，一切的尊荣都放在他身上。然后十三节说，这样你就有金银的装饰，穿的是细麻衣和丝绸，并绣花衣，吃的是细面蜂蜜并油，你也极其俊美，发达到王后的尊荣。然后说，你美貌的名声传在列邦中，你十分美貌，是因我加在你身上的威荣。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耶和华神呢就讲到说，你们要前面攻击完了以色列的带领者，又攻击了以色列的百姓，现在就讲说，以色列你们要回想你们到底是谁，你想想你们的根本，你们是不洁净的，只因耶和华爱你，爱你们，对不对？从你身边经过的时候你仍然是污秽的，没有人爱你的，是不蒙连续的，但是耶和华神向他动了爱情，于是就遮盖他，洗净他，然后赐给他威荣，赐给他荣耀，赐给他恩典。所以这里边讲到了说，好像是以色列人讲到了，这是一个好像一个婚姻的故事一样，讲到以这样一个婚姻的故事一样。好了，下边呢我们就看第十五节，只因你仗着自己的美貌，又因你的名声就行邪淫，你纵情淫乱，使过路的任意而行。哇，这个故事马上变得不美好了，变得不美好了是什么呢？就是以色列他有如此的威荣的时候呢，他就心高气傲了，啊，觉得自己很漂亮，就开始怎么样，因他的名声就开始行邪淫了。哎呀，就是他就用了一个淫乱来比喻的，婚姻当中的淫乱来比喻的，他就开始陷入了淫乱当中。然后说，你用衣服为自己在高处劫财，在其上行邪淫，这样的事将来必没有，也必不再行了。也就是说，他们的行这个邪淫这方面呢是登峰造极的，以后都不再有了。第十七节说，你又将我所给你那华美的金银宝器为自己制造人像，与他行邪淫，就是偶像哦。所以这里边指的呢，更多的指向是他们，更多的是指他们属灵的淫乱，就是拜偶像。所以耶和华神赐给他华美的金银，他却用这些金银怎么样制造偶像，他们来拜，又用你的绣花衣服给他们披上，并将我的膏油和香料摆在他跟前给他献祭哈。然后说，又将我赐给你们的食物，就是我赐给你吃的细面油和蜂蜜，都摆在他跟前为馨香的供物，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也就是说，他从耶和华神那里所领受的恩典，所领受的这一切的威荣，他却把这些给谁了？给偶像了。哇，这是个大事情，他把神给他的恩典他却把他献给偶像。然后说，并且你将给我所生的儿女焚献给他。这里讲的说是我的，给我所生的儿女哈，所以我们清楚我们的儿女是属于耶和华神的。然后怎么样，他拿他把他女儿儿女用火烧，然后献给这些偶像。你行淫乱岂是小事，竟将我的儿女杀了，使他们惊火归于他吗？ 所以我们今天有些时候会有这种观点，那是我的儿女，耶和华神说这是我的儿女，所以我们要清楚。所以耶和华神要向做父母的要讨儿女失丧的罪的。22节说，你行这一切可憎可和淫乱的事，并未追念你幼年赤身露体滚在雪中的日子。哦，糟糕了，耶和华神开始说，说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人，你现在你忘记了你曾经你是在雪里边滚着，是没有人爱你的，你是不洁净的，你从耶和华神那里边得到了这样的恩典，得到了这样的荣耀，你今天却把这个荣耀不归于神，你却归于了谁？归于了偶像。所以呢，下边就说23节就说，你行这一切事之后，耶和华说你有祸了，有祸了。24节说，又为自己建造圆顶花楼，在各街上做了高台，这是指他们什么？献祭，给那个拜那个偶像。然后说，你在一切市口上当建造高台，使你的美貌变成可憎的，又与一切过路的多行淫乱。所以他们那个时候的这个属灵的这些拜偶像的事情十分的普及的。然后呢，下边他说，你也和你的邻邦放纵情欲的埃及人行淫，加增你的淫乱，惹我发怒，因此我伸手攻击你，减少你应用的粮食，又将你交给恨你的非利士众女，使他们任意待你，他们见你行淫行，为你羞耻。这里面讲到的是一段历史，就是当以色列人被埃及人征服的时候呢，埃及人呢曾经把他怎么样呢？把他们交给谁了呢？交给非利士人来管他，就是所谓的叫什么？邻邦政策，因为埃及离得远，他够不到，他暂时说非利士人你帮我管的，所以他们也在非利士人的当中的，所以呢，他们在非利士人当中呢也受尽很多的屈辱的。好，下边就说，你因贪色无厌，又与亚述人行淫，与他们行淫之后仍不满意，这是指的是谁？指的是以色列的北国。下边就说，并且多行淫乱，直到那贸易之地就是加勒底仍不满意，这是指的谁？南国。前面指的是北国，下边指的是南国。所以这些人怎么样？他们虽然他们最后是被亚述人所毁灭的，但是我们看到他们之前的时候就已经被亚述人有所同化的。然后主耶和华说，你行这一切事都是不知羞耻的妓女所行的，可见你的心是何等的懦弱。这里边用个词非常非常好的，叫懦弱。讲到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在福中长大的，在耶和华神的祝福当中长大的，但是他们心却是非常的懦弱的。他们竟然怎么样？跪倒在偶像的下边，而不去敬拜这与他们施恩与他们的这位神。然后呢，下边他就说，因你在一切市口上建造圆顶花楼，在各街上做了高台，你却藐视赏赐，不像妓女。后边他就解释了，他说，哎，你这行淫的妻呀，宁肯接外人，不肯接丈夫。然后说，哎，凡妓女是得人的赠送，你倒反赠送你所爱的人，贿赂他们从四围来与你行淫。所以耶和华神说，你懦弱到了如此的地步，是谁加给你的恩典？是谁加给你的威荣？是谁给你今天的平安的生活？是神呐、啊！所以你应该接待的是谁？你应该接待是神，是你的丈夫，但是你却怎么样？因为懦弱，你去接待那些外人。他说，人家就你还连妓女都不如，妓女呢，她要从中得到赠送的礼品，但是你却把神给你的恩典这礼品呢，你却给了别人。他说，哎呀，这个真的是简直是气死人。然后呢，34节说，你行淫与别的妇女相反，因为不是人从你行淫，你既赠送人，人并不赠送你，所以你与别的妇女相反。所以你这个做这个事情做的，你怎么做的呢？下边就说，你这妓女啊，要听耶和华的话。所以你看他现在称这个以色列开始说，你这个妓女啊，你这是怎么做的呢？主耶和华说，因你的污秽倾泻了，你与你所爱的 行淫露出下体，又因你拜了一切可憎的偶像，流出儿女的血给他，我就要将你一切相欢相爱的和你一切所恨的都聚集来，从四围攻击你，又将你的下体露出，让他们看见了，就是要把你的羞耻在众人面前把它显露出来。所以以色列人当初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哈，他是荣耀的，耶和华神把他的威荣加给他，他极其俊美，像皇后一样，王后一样。但是现在耶和华神说，既然你不把你自己当一回事，那好，那我就要把这些你所依赖的、所恋慕的这些人，我要把他都聚来，要攻击你，我要让他们看到你的羞耻。然后呢，下面就说，我也要审判你啊、哦，不但要露出你的羞耻，而且要审判你，好像官长审判淫妇和流人血的妓女、妇女一样。我因愤怒、记恨，使流血的罪归到你身上。他的罪呢，他必在他的罪上呢，要接受神的惩罚。然后下面说，我又要将你交在他们手中，他们必拆毁你的圆顶花楼，毁坏你的高台，剥去你的衣服，夺取你华美的宝器，留下你赤身露体。他之前的时候是什么样？赤身露体，耶和华神动了爱情，就用衣服来遮盖他，对不对？赐他一切的华美。现在耶和华神把他打回原形，重新露出你的本相来。因为他们是因为从神这里边得到这一切的威荣，他相反的不知羞耻了。耶和华神说，好，那我就让你重新回到你不知羞耻的状态。第四十节说，他们也必多带人来攻击你，用石头打死你，用刀剑刺透你，用火焚烧你的房屋，在许多妇人眼前向你施行审判。我也必使你不再行淫，不再赠送于人。为什么呢？因为他在众人面前已经显露出来是羞耻的，没人跟你行淫了，因为你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馈赠别人了，因为所有的一切的东西呢，耶和华都收取了，都收回去了，没有可馈赠别人的了。因此呢，也就不再与人行淫了。四十二节说，这样我就止息向你发的怒，我的记恨也要离开你，我要安静，不再恼怒。看到了，这是耶和华神的审判，耶和华神的管教结束之后，耶和华神说，我就不再恼怒了。下面说，为什么他不再恼怒了呢？因你不追念你年幼的日子，在这一切事上向我发的烈怒，向我发烈怒，所以我必照你所行的报应在你的头上，你就不再贪淫，行那一切可憎的事。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就是要在他不纪念耶和华神的恩典的上面，耶和华神报应结束之后，他说我的恼怒要结束的。四十四节说，凡俗语说的必用俗语攻击你，说母亲怎样，女儿也怎样，父亲怎样，儿子也怎样。我们中国人是这样说，你正是你母亲的女儿，厌弃丈夫和儿女，你正是你姐妹的姐妹，厌弃丈夫和儿女，你母亲是赫人，你父亲是亚摩利人。好了，讲到就是说，你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什么生的会打洞，老鼠生来会打洞，哎，就是说，你看你根上就不好，现在呢，你现在又效法你的先祖，又做这些事情。然后下边就说，好了，又提到其他的人了，说你的姐姐是撒玛利亚，她和她的众女住在你左边，你的妹妹是索多玛，她和她的众女都住在你的右边，又住在你的右边。所以你看这几个姊妹都不太好的哈，撒玛利亚也不咋地的，然后这索多玛呢也不咋地的，所以你看你们几个姐妹都不咋地。然后下边就说了，你没有效法他们的行为，也没有照他们可憎的事去做，你以为你以那为小事，你一切所行的倒比他们更坏。所以呢，犹大人看不起撒玛利亚了，对不对？还记不记得主耶稣经过撒玛利亚的时候，看不起撒玛利亚人，为什么呢？因为觉得是撒玛利亚，哎呀，你们这人做的不好。他们同样的话呢，也看不起谁呢？也看不起索多玛，他们自己还蛮骄傲的。然后呢，但是实际上呢，在耶和华神的眼里说，你们两个还不如索多玛，还有不如撒玛利亚呢。为什么呢？主耶和华神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你的妹妹，你妹妹索多玛与她众女尚未行你和 你众女所行的事。说索多玛以前做的那个事情的话呢，啊，还不如你们做的更甚呢，你们做的更坏。然后呢，下边就说，看哪，你妹妹索多玛的罪孽是这样，她和她的众女都心骄气傲，粮食饱足，大享安逸，并没有扶助困苦和穷乏人的手。这里讲到说，你的妹妹索多玛她是这样子的，他们狂傲，在我面前行了可憎的事，我看见便将他们除掉了。撒玛利亚呢，并没有犯你一半的罪，哇，这个撒玛利亚还没犯一半的罪，你行可憎的事比他更多，使你的姐妹因你所行的一切可憎的事倒显为义了。也就是说，犹大这个犹大人呢，耶路撒冷的犹大人呢，还不如他们以前看不起的南国啊北国，他们觉得北国被毁灭是应该的，因为他们不好，索多玛被毁了也是应该的。但是耶和华神在这里说什么？说他们是罪有应得，是灭在他们的罪中，但是你们所行的恶比他们更恶。与你们相比呢，撒玛利亚和索多玛呢，好像还显为义了。你既断定你的姐妹为义，就当担当自己的羞辱。好了，那么既然你所做的比你的这两个姐妹做的更甚，那你要一定要担当自己的羞辱，因你所犯的罪比他们更可憎，更为可憎，他们就比你更显为义。你既使你的姐妹显为义，就要报愧担当自己的羞辱。这里所讲的不是说犹大人看到了自己的罪，而是在神的眼里看到了说你的罪远远超过，而远远超过撒玛利亚，也远远超过索多玛。而在犹大人的耶路撒冷的人眼里怎么说呢？我们比他们强，所以呢，和索多玛啊，和犹大来讲的话，就显哎，这两个城反倒有义了，就是这个意思。他们要担当他们自己的罪的。五十三节说：“我必叫他们被掳的归回，就是叫索多玛他的众女、撒玛利亚和他的众女，并你们中间被掳的都要归回。你们不是看不起这些被掳的吗？他们要归回的。你们不是在讲这些归啊被掳的人是什么？不是锅里的肉吗？对吧？哎，现在我要让他们归回。”然后好使你担当自己的羞辱，并因你一切所行的使他们得安慰，你就报愧。什么意思呢？就好像前面他所讲的，要告诉以西结先知，要告诉那些被掳的人，你们这些人才是蒙恩的。所以那些人因着耶路撒冷被毁灭，他们好得安慰，因为他们知道确定耶和华神的恩典在他们身上。然后呢，下边就说第五十五节说，你的妹妹索多玛和她的众女必归回原位，撒玛利亚的和她的众女和你和你的众女也必归回原位，就是归回当初兴盛的以色列的那个状态的。而这时候讲的是什么呢？讲到了不单指到是北国南国，也指到了北国。下边第五十六节说，在你骄傲的日子，你的恶行没有显露以先，你的口就不提你的妹妹索多玛，那受了凌辱的亚兰众女和亚兰视为非士的众女都恨恶你，藐视你。哎，他就讲到说，当耶路撒冷兴盛的日子呢，他们很骄傲的啊，他们根本看不起这个叫什么，看不起这个索多玛，看不起这个视为的这些什么什么非士啊，什么这些，因为他们自己自高自大，不但自高自大，而且还自以为意，所以他们口中根本不屑一顾，不屑一提，所以他们骄傲，目空一切。他们认为呢，索多玛也好，是撒玛利亚也好，这是、哎、他们都是混乱不堪的人。但是呢，以前他们所不耻的，现在变成什么呢？人家这些人，那些受了凌辱的亚兰众女和亚兰示威的非利士众女，还有索多玛怎么都以耶路撒冷为不耻。看到了，所以这个事颠倒过来了。然后呢，耶和华神说，第五十八节，耶和华说，你贪淫和可憎的事你已经担当了。也就是说，这耶路撒冷所要遭受的这场浩劫，这个审判呢是避免不了的。然后呢，主耶和华如此说，你这轻看誓言背弃盟约的，我必照你所行的待你。 所以这里又讲到了前边耶和华神怎么样用衣襟去搭他，跟他订立盟约，但是怎么样，他轻看了这个誓言，他也违背了这个盟约。耶和华神说，好，你既然违背了这个盟约，你就要该受到惩罚，违背这个盟约所带来的惩罚。然后六十节说，然而我要追念在你幼年时与你所立的约，也要与你立定永约。所以耶和华神并没有改变这个约的，他说我反而要立定这个约，就是和以色列所立定的这个约。你接待你姐妹、你姐姐、你妹妹的时候，你要追念你所行的，自觉惭愧，并且要将他们赐你为女儿啊，赐你为女儿了哈，却不是按照前约，不是按照，就是不是按照你们所按照前约所定好的，你们把它违背了，这样来待你，是这个意思。那么讲到了女儿，实际他这里边讲到说，犹大呢要重新怎么样，耶路撒冷要重新兴起兴旺，不单兴旺北国南国，也要兴旺北国，是什么样，使以色列呢，耶路撒冷呢能成为神儿女的一个整体的，都在一个成为一个完整的国家的，不是以他们因为被约，他们已经被怎么样，被管教完了，所以呢他说不是按照前约，不是按照你，不是废掉了那个约，而是不是按照你们被约我来带你，而是依然按照前面的约来带你。然后六十二节说，我要坚定与你所立的约，然后说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他是守约施慈爱的，好使你在我赦免你一切所行的时候心里追念，自觉报愧，又因你的羞辱就不再开口，这是耶和华说的。也就是说，当以色列人悔改的时候，耶和华神就不再去责备他们。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第十六章的时候呢，是很长很长的一章经文，而这章经文呢讲到了这个故事呢跌宕起伏。首先讲的是什么呢，讲到的是一个无依无靠的人是如何的蒙爱，然后成了好像这王后一样的尊荣，有王后一样的尊荣，是因为他遇到了这位耶和华神，耶和华神在他身边经过就怜悯他，然后把他洗净，然后归给自己，好像新娘一样归给自己。但是呢后来急转直下，当他像王后一样的时候怎么样呢，他就开始离弃了这位丈夫，离弃了这位遮盖他羞耻的，离弃了这位给他赐他恩典的这样的什么他的神，他就开始敬拜这些偶像，并且拿耶和华神他的神所赐给他一切的恩赐，他用来怎么样，用来服侍这些偶像，以致招致耶和华神的愤怒。这些人呢不但不报愧蒙羞，而且自高自大，甚至于可以看不起亚撒玛利亚，又看不起索多玛。耶和华神说你们三个是姊妹的都不咋地，但是呢你看不上撒玛利亚和索多玛吗？他们两个比你强，他们这些人跟你相比，他们要回归的，但是你们却要显露出你们的羞耻的。耶和华神说他要使这个以色列的百姓在他们所依靠的偶像的面前怎么样呢，要显出他们的羞耻。这第十六章的经文讲到了对以色列的审判呢，跟耶利米先知所讲的是非常非常相像的。耶利米先知讲到说他要如何使以色列如何来羞辱以色列人，如何来羞辱以色列人所拜的偶像。耶和华神说，哎，巴比伦人就要来了，你为什么不去求你的所拜的偶像呢，你拜拜他看他救不救你。后来耶和华神这么说，所以你们死在旷野当中的那些人，那些飞鸟，天空中的飞鸟必在你所拜的偶像的面前把你给吃尽了。什么意思，就是你看你拜的偶像并不能保护你的。所以这里边也是如此，耶和华神说，好，你既然与这列邦行这样的邪淫，你依靠他们而不依靠神，好，耶和华神说，那我就要在这列邦人面前不单使他们来攻击你，你曾经不是与埃及人联盟吗，那么你遇事的时候埃及人并不来帮助你，你不是与亚述人行邪淫吗，好，亚述人怎么样，就要灭你的以色列，灭你的北国，你不是与加勒底人结盟吗，好，加勒底人就要灭你的北国南国。但是耶和华神说他还要追念什么幼年时所立的那个约， 他还要拯救这些人，使这些人能够悔改。当这些人悔改的时候，他们担当，但是悔改这个罪，他们后果他们必须要担当的。也就是说，耶路撒冷的毁灭呢是不可逆转的。当他们担当了他们的罪的之后，耶和华神要纪念这样的与他所立的约，依然要拯救他们，他们要悔改。当他们悔改的时候怎么样，耶和华神就不再责备他们。所以这段经文呢，好像是在控诉以色列人，哇，罄竹难书啊！整个的这个过程好像一个很甜美的爱情故事，但是最后结尾呢，哇，这很不好。所以我们看这张经文写的是什么呢？或者说我们学到了什么呢？所以我看读这段经文呢，我就想起来说一个猪。圣经里真言书当讲说，个猪在泥地里边打滚，然后呢把它洗净了啊，洗干净漂漂亮亮的，它又回到泥巴地里边去拱啊。这里58节和59节呢两节是对着看的，你就看出来它不是矛盾的。就说罪所带来的后果你必须担当，但这并不能够影响神向你施慈爱施怜悯。我以前举过这样的例子，比如说我第三者插足，我出轨了，我太太我女儿把我赶出家门，扫地出门，你不是我爸爸，你不是我丈夫了，然后我来到上帝的面前，我认罪悔改了，上帝能不能赦免我？能，但是我必须接受妻离子散的后果，我必须担当这个后果，但是神的慈爱依然能够赦免我。所以这是就是这个就是这里边的意思，这并不是矛盾的。所以圣经当中有句话说，他们死在罪恶当，他们自己的罪中，这是很可怕的，就是他们承受了他们所该承受的一切。所以在这个世界上他也承受了，比如说在耶路撒冷城里边，他也被火烧，被刀剑杀，被很多的承受一切的这样的后果，管教的后果，但是同时他也要承受灭亡。而我们不一样，我们有时候我们会犯罪，会承受我们犯罪的后果，但是我们却不是承受灭亡的后果，所以这个是不一样的。好了，这里边呢，首先呢，就是是用一个比喻了哈，用一个比喻，用这个婚姻的比喻，就是一个女人，她从她的出生开始，从她的根本开始讲，就是她后边所得到的一切都是她不配的，对不对？好，但是后来呢，她背信弃义，忘恩负义，就讲这么一件事情，然后呢，她得到了她应该得到的惩罚。但是这个惩罚的当中呢，神有恩典在里边。但是这里边我们看到了一个首要的问题是什么呢？你想想看，一个王后有王后一样的尊贵，一样的仪容，一样的威严，做妓女，你能看出什么来？不大对嘛。所以耶和华神说，人家做妓女都是收礼物，你还收礼物，讲到了不相配。这个人他所蒙的恩与他现在所做的不相配，这在搞什么呢？结果是什么？自取其辱。好，这个呢，我们看到了是以色列人，他们与他们所蒙的恩呢，这个不相称的，而且他竟然拿神所给他的恩典怎么样呢？来放纵他自己的情欲，是吧？这都是新约当中的经文，他们不懂得珍惜这样的恩典。他怎么能够逃罪呢？希伯来书，这都在这经文都会出来的，你看到没有？耶和华神审判有没有临到？临到，但是恩典有没有呢？有，恩典在哪儿呢？恩典就是以西结先知，现在向谁说话？向被掳的这些人说话。刚才杰克讲了说，哎，那这个话是不是也传到了那个耶路撒冷呢？也传到了。我们读耶利米书的时候就讲到了，耶利米书第开始的时候第二章的时候就讲到了，说什么？他说我的百姓忘记了我无数的日子。后边他又讲了，说什么呢？他说你们以前什么样，他说我都记得。你神说他都记得的意思就是你们忘了，所以他说以前我的日子你都忘记了。所以借着耶利米先知呢，也在责备 耶路撒冷的那些百姓，你们忘了你的根本是谁。换句话说，也就是说，神在借着以西结先知，借着耶路撒冷现在所面临的这种情况，这种审判呢，来向这些，来提醒，来警告这些被掳的人，向他们痛说家史，啊，讲述他们的什么历史，让他们知道他们是怎么来的，因为他们已经忘了。所以借着先知呢，再一次告诉他们，你们所得到的一切都是不配的，你们应该珍惜的，而不是放纵。你要把它当作什么？当作耶和华的恩典来荣耀耶和华神，而不是当作自己放纵情欲的机会。耶路撒冷的人，他们放纵情欲，把耶和华神的恩典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他们就得到了他们所当得的。但是你们今天是什么？有恩典的，你们应该悔改，悔改。耶和华神说，他说我就不再开口。好了，那么我们看有无数的这样的经文，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快速的读一遍《申命记》第七章。这是耶和华神早就向以色列人所宣告的，《申命记》第七章 Deuteronomy 第七章中第一节到第十一节，这里边耶和华神这样说：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要得为业之地，从你面前赶出许多国民，就是赫人、葛加撒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共七国的国民都比你强大。好了，耶和华你神将他们交给你击杀，那时你要把他们灭绝净尽，不可与他们立约，也不可连续他们，不可与他们结亲，不可将你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也不可叫你们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因为他必使你儿子转离，不跟从主去侍奉别神，以致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就速速的将你们毁灭。这个罪他有没有犯？犯了。然后下边就说，你们却要这样待他们：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砍下他们的木偶，用火焚烧他们雕刻的偶像，因为你归你耶和华你神为圣的圣洁的民。所以，但是呢，这里面记载的以色列人在耶路撒冷在做什么？在敬拜这些偶像，在为这些偶像修筑坛。耶和华说：“你要把它拆毁的，你怎么把它筑起来了呢？”然后呢说：“你要打碎他们的柱像，砍下他们的木偶，用火焚烧他们雕刻的偶像。”因为你们是圣洁的民。然后下边说了：“耶和华你神从地上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好，这是拣选你哈，万民呢、啊、拣选你，把你拿出来了，分别出来了。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就好像这里边说讲，你跟其他人没什么区别的。那么我们同样也想到了什么？以弗所书第二章，你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他使你们活过来，对不对？你们那时在罪恶当中，随从今世的风俗，与他们与别人没什么两样的，一模一样的。但是神使你们活过来，为什么？因为耶和华神怜悯我们的大怜悯，爱我们的大爱，使我们活过来。这里边是一模一样啊，你们跟他们没什么区别，都是滚在雪里的。但是耶和华向你发动了爱情，怎么样？就拣选你。然后第八节说，只因耶和华爱你们，说只因耶和华爱你们，没别的，就是因为爱你，没有任何的原因，当然也没有你的原因了，不是你漂亮。然后说，又因要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就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来，从为奴之家救赎你们，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手。好了，救出来，神是有目的的，带领以色列人出来是有目的的。然后他说，所以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是信实的神，向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向恨他的人当面报应他们，将他们灭绝，凡恨他的他必报应他们，绝不迟延。所以你要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律例典章。所以将以色列带出埃及，你是要将他们带出迦南地，让他们谨守遵行耶和华神的律例典章。这是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约时候要说的。耶和华神与亚伯拉罕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什么？你的后裔要谨守遵行我的律例典章。好了，我们看到了这里面讲到了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是耶和华神告诉他的百姓，你们没有什么特别的，甭骄傲，就是因为耶和华神爱你， 第二件事是什么？为什么要救你？就是要把一切的荣美嫁给你，要能够显出神一切的威荣，是耶和华神以色列的神的名能够在以色列人的身上这个民族当中被高举被显明。那么我们看新约，新约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这是我们能够背下来的经文，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好了，讲到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你要把这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要显扬出来，这是他救我们的目的，是呼召我们的目的。他把我们打扮的荣美，那是他的荣美，必须要显出他的荣美，不是我们个人的荣美。我们要显出的是基督的荣美，不是我们个人的荣美。我们个人的荣美，以为荣美的，凡我们自己以为荣美的，都是我们的偶像。然后呢，下边他说第十节说，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连续了。哎，你看看，原来你我们原先的身份和现在的身份完全是不搭配的，完全是神的恩典使我们成为子民，使我们蒙连续。然后十一节说，亲爱的弟兄们，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也就是说，神把我们称为子民，救我们，用连续称我们为子民，我们要活得怎么样，和这个世界是不一样的。然后下边说，你们在外邦人当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所以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要显出神的荣美，神儿子的荣美。因此主耶稣说，你们就是我的见证人，见证人，对不对？所以神呼召我们是有他的目的的，不是没有目的的。好了，罗马书第九章二十五节，罗马书第九章二十五节，这里说讲到了神爱我们，拣选我们，然后洗净我们，然后赐给我们荣耀这件事情的时候呢，然后他就说，就像神在何西阿书上所说的，那本来不是我子民，我要称为我的子民，本来不是蒙爱的，我要称为蒙爱的。这是何西阿书第二章当中所说的，二章二十三节当中所说的。所以罗马书当中他也鉴定了我们的身份，我们完全是在基督里蒙恩的。然后呢，我们再看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十三节，这也是我们应该背下来的经文的。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十三节，五章十三节说，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所以神是给我们恩典的，让我们有尊严的活着的，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不要去做恶。所以千万不要把神赐给我们的恩典当作我们放纵情欲的机会，甚至于我们拿它去拜偶像的。为什么神那么讨厌拜偶像？因为拜偶像的意思就是离弃耶和华神，就是很，这两个是相对的。当我们把任何一个东西摆到神的位置上的时候，相当于把就是不承认耶和华是神的哈，这是很严重的一个罪的。然后呢，他说，因为全律法都包含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你们要谨慎，若相咬相吞，只怕被彼此消灭了。这讲到我们肢体的生活。下边他就说了，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看到了，那些以色列人他们怎么样，神将一切的荣美都赐给他，好像王后一样的位分，但是怎么样，他们就自高自大了，他们开始顺着自己的情欲而行了，而不顺着什么神的命令而行了。所以这是对我们的提醒，因此我们就能更加的明白神为什么在希伯来书当中说，将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先前是什么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给我们，到了时候满足的时候，他的儿子就降世为人，向我们宣告着救恩啊！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么能
陶醉
呢？我们看了太多的恩典，但是我们就忽略了，我们当受的，我们是一定要受的。犯罪是一定带着后果的，你不能够因为你有一个救恩，你就可以随便犯罪，因为罪都带着一个后果的，每一个罪都带着一个后果的。当然，我们若在神面前认罪， 虔诚认罪，或许神可以减轻我们这罪的后果所带来的痛苦。就好像大卫，大卫在神面前跟拔示巴怎么样，在上帝的面前怎么样认罪悔改，甚至说圣灵你不要收回你的灵，你给我换个心吧，把我的心拿走，我不要心了，我的心已经黑了，给我换一个什么心，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一个清洁的心，有正直的灵。所以大卫如此深刻的悔改，但是他也没有逃掉上帝对他这罪所带来的后果。什么？那个孩子死了。第二个怎么样？刀剑不离开你的家。所以大卫后来 suffering 很多，但是神呢给他一个恩典，就是借着拔示巴生了所罗门。但是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恩典的，我们最好的办法是不犯罪，这是重要的。弟兄姊妹，不要觉得我们都是义人，我们是被称为义的人，我们没有什么骄傲的资格。我们所需要做的是什么呢？神说你们都忘记了，而我们是不要忘记。不要忘记的意思就是圣经里告诉我们的，你们要纪念，在你还活着的日子当纪念造你们的主。他们在诉说以色列的家史，刚才我们两下讲的时候是并行的，所以我觉得跟我们是一样的，我们也是滚在血里边的啊，神也这样来救我们了。当我们回想我们以往的生活当中，我们实际上有很多也挺羞愧的，说心里话很羞愧的，是不是？那么我们今天愿意回头来纪念耶和华神，有这样的提醒在我们当中，我们就不可以拿神的恩典当中放纵情欲的机会。我们要引以为羞耻，我们要以神为荣，神给我们的年日要来纪念我们的主。因此那个诗篇是九十篇吧，是摩西说的吗？我们要学习数算我们在世的日子，不要要爱惜光阴。我们要数算耶和华给我们的日子。我们什么叫数算耶和华给我们的日子？就是我们要这些日子要为主而活，不是为我们自己而活，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很好的一个比喻，也是一个很好的这个比喻呢，很好的比喻。我觉得哇，婚姻生活当中与主之间这种甜美的爱情呢，你能对婚姻理解得更加的透彻，真的是我们能够更加的明白这样的关系。实际夫妻关系就是这样，也是你分不开的。我们今天可能觉得打来打去闹来闹去的，但是真正分开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你的生命出去了一部分。所以我们都知道我们最不喜欢看的是哪一卷书？传道书。传道书，但是传道书的的确确在最后的时候他讲到了要在我们还活着的时候
当纪念造你的主，
你要纪念造你的主。这是灵性的最高峰，所罗门灵性最高峰所讲出的话。所以弟兄姊妹，盼望我们不要做这样忘恩负义的人。神不单在讲给这些被掳的人，让他们说你们赶紧悔改呀，那些人已经得到他们当得的了，而你们这些人是这句话就是提醒。这些话对于这些耶和华神借着先知以西结讲这些话，对于那些在耶路撒冷的人是什么？就是审判。对于这些被掳的外邦那些人呢，这叫警告。所以今天我们也一样，我们还坐在这里，这是警告提醒。所以我们要学习悔改，学习悔改。是的，我们有耶稣基督的救恩在我们的身上，但是我们也不可以因此就放纵我们的这样的情欲，这是对神恩典的玷污。保罗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什么呢？在加拉太书当中，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不废掉神的恩典，我不废掉神的恩典。虽然我们没有废掉神的恩典，但是我们却浪费神的恩典。浪费神的恩典就是我们在践踏神的恩典。践踏恩典呢，就是希伯来书当中说的，我们是轻看了神儿子的血。哎，这个不得了的事情，这是很大的事情。所以盼望我们能够被提醒，盼望我们能够好好为主活吧。好，我们就讲到这儿，我们一起来祷告结束。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 主来到你面前，来到你的话语的面前，如井中长鸣，如醍醐灌顶。你的话语在我们的里边开始工作的时候，主就造出我们许多的不易。主，我们心里边被责备，我们心里边也蒙安慰。求你将这样的恩典赐给我们，使我们可以快快的来回转到你面前。让我们珍惜你的恩典，珍惜你给我们世上的每一个恩赐，给我们的每一个恩惠，每一个赐予。你说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说我们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让我们活得就像一个属神的子民一样，不羞辱你所赐给我们的荣耀，让我们也能够在这个世界当中做你百般恩赐的好管家，不将我你所给我们这些恩赐来给予这些世界，或者用你所给我们的恩赐在这个世界当中来捞好处。主，因为你给我们的一切的恩赐是要我们来荣耀你，愿你在我们所赐的百般的恩赐的当中，你赐福给我们，使我们的赐给我们的恩赐能够成为我们个人的祝福，也能够成为许多人的祝福。愿你赐福给教会，赐福给我们个人，使我们能够多多的认识你，我们也可以快跑跟随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